水的洗礼，我都很受他们的激励。在洗礼的时候，特别是成人，我们有6位还有姐妹，我特别问他们，我说你可以洒水，我拿一个小碗，如果你不想敬礼，他们都很有信心走到那个冷水池的下面，真的很冷，然后他们这样子就进就起来，我都很受他们鼓励。那这是一个信主的一个过程，我们受洗归到主的名下。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所有受洗的人他们的人生要发生一个巨大的本质的转变。那这个转变使他们走上一条世人也是他们过去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那这条道路是讲到福音，讲到信主要得着的一个新的生命的道路，在这个道路当中有一个新的人生的盼望。世人看我们这个洗礼的仪式啊，他们透过电影透过戏剧也会看到，但他们可能很难知道，或者也没有办法明白这个受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基本上他们的看法就是这些人就入教了啊，成为基督徒了，在世界的众多的宗教当中他们选择了基督教，成为了一个教徒。那这样的一个看法是和信主的实质相去甚远，这个里面有极大的误解，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信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他们也不能，因为这个信主的内涵实在是超越世人认知的能力，也超越他们在有限的时空当中的那些的思想。这些信主的人得着基督的生命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是从暂时进入到永恒的里面，是从无限跨越到有限的当中。所有的受洗信主的人，真正信主的人，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内置的永恒的意念被激活了。每个人的内心里面，神造你们都有一个永恒的意念，但受洗的时候信主的时候那个意念被激活了，他们从此生命的状态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那这个转变是巨大的。那这个转变的同时，他们与赋予生命的造物主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连接，那这个连接也实现了人之所以为人活在世界那个真正的意义所在是什么，也实现了造物主之所以造这么宏大的宇宙万物存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在这个核心的里面。信主接受福音是包括这么丰富的内涵。所以今天我在跟大家讲这个信息的里面讲到福音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有这么多的内涵在这个当中所展现出来，那这个盼望会影响人他整个人生的道路。所有信主的人因为有这个盼望，他的生命开始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人活在世界做一个生命的存有和盼望有密切的相连，人活着不能没有盼望的，否则很难活下去。那就算活下去大概会被叫做行尸走肉。那有盼望和有真正的盼望这两样还是有区别，那个真正的盼望会直接影响到人生的方向价值和结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向世界所有的人似乎大家都有盼望，但那个盼望是什么盼望呢？有的人可能会盼望赚钱，有的盼望升职，有的盼望抚养孩子让孩子有出息，有的盼望自己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但是那些从本质上不是人生的盼望，那只是生活的目标 好像中国有个大老板给那些要创业的人说，如果你要创业，先设立一个小目标，先赚他一个亿。那这个只是人生的目标，那个不是盼望，那个是盼望的替代品。当你那个目标达到了，你那个盼望也就失去了。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大家都知道有个人生困境，叫做得不着就失望，得着了就绝望。因为得着以后，那个盼望没有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和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动物他们能够吃喝，能够饱了，饱足了就平安了。最近我们中国猪肉比较贵，所以很多人就养猪。那些猪吃饱了以后，它就平安了，它就平平安的等着上市场。这是动物。那人完全是和动物不一样的，人有物质的需要，我们需要生活的必需品维持我们的肉体的生活。但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是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人生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所以对于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仅仅是衣食无忧，他的人生没有办法真正活下去。他必须有个盼望成为他人生的支撑，成为他活下去的力量。就算我们中国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跟你大家说，赖活着的人是有盼望的，他至少设一个盼望在他里面。大家还记得鲁迅写的《阿 Q 正传》，阿 Q他活的是赖活着，阿 Q 是有盼望的。阿 Q 盼望发财，他有一天做梦还梦到了娶了吴妈。那他在这种的盼望的当中支撑他的人生，那这个是所有人的常态。在这个时代，盼望的挑战非常大，特别是年轻人、少年人，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是度过了人生快乐的童年，开始直接面对人生了。当他直接面对人生的时候，面对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年轻人患忧郁症的比例相当严重。我们有一位弟兄的女儿在加拿大一所比较有名的大学读书，他在那个大学当中有帮助那个医院院医在做一些事情。那个医生他从那边了解到，那个大学吃忧郁症药的比例是 40%， 听着你都触目惊心的。40% 的人吃药的，还有不吃药的呢。实际上如果你去观察，在这个时代当中，高中生甚至小学生都有忧郁症。等他们到了大学，面对学习压力很大，面对社会的严酷，会导致那个忧郁症更加的厉害。那核心问题出在哪里？核心问题是出在没有盼望。人活着，他们看不到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为什么要承受那么重的读书的压力？我为什么要担当生活当中的挫折？我为了什么？然后读了书以后，我找到了工作，我就仅仅这样活着吗？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在多年前，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家庭，一个母亲单独带着儿子在加拿大，爸爸在美国。儿子17岁的时候就问他爸，问他妈妈这个问题。那他妈妈怎么答呢？我跟你爸都是这么活的，那你就这么活呗。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他儿子的答案。但我见他面的时候，那儿子已经20岁了，他的手打自己家的水泥墙，两个手都是烂的，狂躁，最后呢在公交车上会跟别人打架，被抓到监狱里。我送他一次去医院，那整个的过程，那个孩子心里那种的压力，那种的暴躁，那种的绝望是非常的强烈的。没有盼望是可怕的。那在这个点上，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常常不理解，我们五十多岁有吃有穿的还不满足啊？学生读书那不是很正常的吗？又不吃不愁吃不愁喝，专心读书，那不是很幸福的事情吗？啊，我们从小家里都很穷的，学习压力都很大，我们为什么不抑郁呢？问题在哪里？我们那一代人生活虽然是艰苦，信息也很闭塞，我们有盼望，就连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是我们的盼望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最盼望的之一是过年，为什么呢？因为过年有好吃的，我们东北人吃猪肉炖粉条，猪肉炖粉条可劲儿造，就连生活最基本的需要那个都是盼望。那个时候信息很闭塞，我们被灌输了很多的盼望啊！少年的时候嘴里啃着窝窝头，身上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在东北那个寒冷的冬天上学，在寒风当中踩着自行车向前走，冻得直流鼻涕，心里是火热的，里面有盼望，怀揣着远大的理想，要解放台湾，要解放全人类，都是高大上的盼望。读书这点苦算什么？为了那个远大的理想，这点的苦算什么？可有力量了，有盼望。就在那个盼望的下面，就度过了成长时间的挣扎期，就糊里糊涂的长大了。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那这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经历啊！前段时间我们一个弟兄在这个祷告会所放了一个好像是他小时候的照片，一群孩子在农村好像很简单的生活，然后他写了两句话，叫做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因为作业太多就没去啊。我找了半天不知道哪个是那个弟兄，没看出来啊。那在这个里面是有盼望的，他有一个梦想在那个里面，那这个盼望是成为人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那在这个时代，特别在生活富裕的地区，在发达的地区，在加拿大，已经没有基本生活需要的盼望，生活必需品随手可得，然后网络是公开的，整个世界近在眼前，没有任何的理想要解放全人类，那个理想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出国梦，我们有美国梦，向往去一个美好的地方，他们现在就活在我们梦想的地方，活来活去也不就那么回事儿，有什么特别？没有梦想。我们小的时候还学过一些什么桃花源记，梦想这个世界有一个美好的完美的地方，现在网络发达，年轻人放眼望去，整个世界的丑陋全在眼前，尽收眼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成为他一个梦想的那个方向，没有的，心灵虚空，没有生活的动力，那就会在忧郁的里面。这是整个时代的问题，不单是小孩子，成人也一样会有这样的问题。成人活在地上是需要盼望的。在近代的中国，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失独。什么叫做失独呢？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原来搞计划生育，现在唯一的孩子可能因为疾病，可能因为事故就去世了，那父母失去了唯一的独生的孩子，有的就忧郁，有的就自杀了。为什么？没有盼望，不是缺乏物质，不是活不下去，心里的盼望全然的泯灭。我们在这个时代经常看见有中年危机，特别是男人，他为什么会危机呢？他是没吃没穿吗？不是的，原来年轻的血气，原来的盼望全部耗尽了，再往前面看，人生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那他就会落在那种忧郁的当中， 就会失去活下去的力量。人生很多的事情会把我们的盼望击毁掉，不单是我们面对好像正常的人生的变化，还有很多人生的挫折。在这个时代当中，中国最常见的就是婚姻的悲剧。我也遇到很多夫妻两个人几十年风风雨雨在一起，到了中年好不容易大家可以比较轻松一些，可以互相彼此陪伴，结果一个配偶可能会因病的缘故去世了，或者因为他有其他的想法，这个婚姻也保不住了。那这些都会击毁人的盼望，人在这样一个经历的当中，活下去的支撑的力会失去的。我就回到我们所说的这个真正的盼望，有一个盼望能够真正成为人真正的盼望吗？有一个盼望能够真正让人整个一生当中，在这个盼望当中它不会被摧毁吗？有一个盼望是永远都不会失去的吗？福音的盼望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当中，福音的盼望，那只有这个盼望才是真正人生的动力。在这个盼望当中，你才会真正看到人生的意义，在这个盼望的里面可以真正的带向我们所说的那个生命的真正的方向。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你看是一个短暂的小故事，实际上在这个小故事的当中，它就演绎着这个盼望所产生的力量。那这个亚拿是以色列当中一个老妇人，这个老妇人她是一个独居的，那她怎么可以在人生当中度过这么多的年？但在她整个人生当中，你看见的东西并不是那种的凄惨，她是活在一个很强的盼望的里面。在她整个人生走向尾端的时候，她是活在一个赞美的里面。那是一个什么力量可以让她变成这样呢？这是今天我们透过经文所看到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在这个里面有三个展现这个福音的盼望在亚拿的生命当中，一个是展现出来这个盼望是可以超越人生一切的苦难，这是亚拿盼望的第一个展现。那这段经文我们来读过的哈，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路加福音第二章记录了耶稣诞生，然后他肉身的父母呢就带领耶稣来到圣殿，要行圣殿的礼仪，在摩西律法的里面头生的儿子要献给耶和华，所以他们行圣殿的礼仪，那当时这个老妇人亚拿就在场。那他在场的这件事情呢被路加记载下来，路加是唯一记载亚拿事件的四福音书的里面。那我们知道路加他是外邦的作者，圣经里面唯一一个，他所记录的东西呢都有特别的意义，所以他记录亚拿这个老妇人他整个生命的状态，虽然只有简短的三节的经文，但他生命的状态演绎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亚拿这位老妇人是活在一个盼望的里面，那个盼望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会让他活在地上演绎出那么一个人生的状态。那这个状态这个盼望对我们这些所有的外邦信徒有非常大的启发。外邦人和犹太人有重要的区别啊。昨天在我们团契的时候，我和一个慕道友啊，都是我们国内的啊，跟他讲，我说外邦人和犹太人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个重要区别在哪里呢？对于犹太人来说，不管他们是贫穷还是富足，不管他们是做平民还是做宰相，甚至做了国王，他的人生追求和盼望是天上永恒的救恩。那这个状态是他们整个的民族的状态，尽管在他们生活看起来跟外邦差不多，好像他也有日常的生活，但是他的盼望和外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那在这个区别的当中，我们中国人是没有的。那基本上我们中国人贫穷的是盼什么？盼富足，对不对？平民盼望做什么？平民盼望做贵族。 那你做了大臣盼望做什么？做宰相。做了宰相再盼什么？做国王。然后没了。我们所有的盼望仅仅就是地上的这些的东西，和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盼望没有关系。那这个盼望会影响整个的人生，这个盼望会在我们整个人生方向的当中产生一个不同的结果。我们在经文里面看这位亚拿，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勒内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那经文里面介绍有这么一位犹太的妇人叫做亚拿的，大家了解这个亚拿这个词干是哈拿的意思。哈拿，哈拿是哪个哈拿呢？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一模一样的。那这个哈拿表达什么意思呢？表达是恩典，上帝的恩典。所以呢，路加时候的这个亚拿和一千年前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他们同样一个名字，都是要在上帝面前蒙恩的，这是以色列人。那这个名字呢，在哈拿的身上，撒母耳的母亲身上，有一点人如其名，因为那个哈拿的确蒙了很多恩典啊。我们读过撒母耳记就知道，哈拿本来是不怀孕的，她很痛苦，然后呢，她就迫切地跟神祷告，求神赐她一个儿子。他就许愿说，你赐给我这个儿子，我就把这个儿子献给你。那结果神就听了他的祷告，就施给他，赐给他撒母耳一个儿子。然后上帝还施恩给撒母耳，让撒母耳成为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士师。然后上帝还施恩给哈拿，让哈拿再生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这个哈拿呢，是人如其名，他真的在上帝面前，在人眼看蒙了很多的恩典。那这个亚拿和那个哈拿在人眼看起来不一样，他的人生经历和那个哈拿讲到神的恩典很大的不同。不但他没有得着那个哈拿的那些的恩典，甚至他在人生当中经历的很多的不幸，也可以说是苦难。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亚拿和那个哈拿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在灵性上是一样的，这个亚拿的生命状态同那个哈拿都是敬虔的妇人。经文里面讲这个亚拿叫做女先知，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讲女先知的只有六次，五次在旧约，一次在新约。那称为女先知是和神有非常美好的关系。所以这一个亚拿从灵性上不会比那个哈拿差，可能比他还好。那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他灵性很好，他非常敬虔，应当是蒙大恩的吗？好像那个哈拿一样。不是这样。那后面他又说呢，他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那亚瑟支派呢，是在十二支派当中不太起眼的啊，不是属于利未的出祭司，也不属于犹大出君王的。那这个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做法内利，那没有具体讲法内利是谁，但是我们知道呢，一般圣经在讲的时候，法内利应当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所以不需要介绍。那他呢，应当是一个灵性比较好比较敬虔的人，这个是有的啊，不会是恶人，一定是比较好的名声。所以亚拿这一个妇人，他有一个不太有名的支派，但是有一个比较敬虔的父亲，和他个人的敬虔，这个里面起主要的作用啊。所以亚拿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妇人，然后圣经说年纪已经老迈，多老呢？我们在经文的里面后面说84岁，你看那个小括号，小括号说他独居84年，所以他有可能是84岁，或者84岁你再加上20年吧，可能超过100岁。也许你说，哎呦，这个很蒙恩呢，很长寿啊，啊，是这样吗？你看后面，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那前面讲过，她做童女出嫁 哈拿是一个很敬虔的妇人，她是个处女，然后很圣洁自守，在以色列当中她嫁给她丈夫，和丈夫同住了七年就寡居了。那七年寡居这件事情，这个变化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是丈夫早逝，她守寡；另外一种可能，她是被休了，寡居。因为经文并没有说她丈夫去世，她说她就独居了，就寡居了。那寡居的可能性，被丈夫休的可能性，在当时她没有任何道德的问题，非常敬虔的妇人，有一个可能是她不生育，有这个可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亚拿和那个哈拿之间的距离有多大。同样都是敬虔的妇人，这是她的遭遇。然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他那么年轻就守寡，如果守了84年，或者84岁，也至少守了60年的寡，那个绝对是人生悲剧。对于一个年轻的妇人亚拿，他绝对经历的是人生悲剧。那个哈拿有4个儿子，2个女儿，还有一个深爱她的丈夫。这个亚拿也叫做哈拿，一无所有，有的是苦难。那对这个亚拿来说，他的盼望是什么？他一生的敬虔到底在哪里？我跟大家说，这个亚拿和那个哈拿在人眼看经历是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盼望是一样的。这两位敬虔的妇人，他们的盼望都是将来那个永恒的天国。所以因为有这个盼望的缘故，他才可以超越，可以覆盖他人生当中的艰难和苦难。那这个是讲到福音的盼望。福音的盼望不是今生的这些的得失而已的，福音的盼望是超越今生的，是指向天国永恒的那个盼望。这个盼望是指向那个盼望的时候，地上的这一切都覆盖了。我们在圣诞节传福音，我们一定要大家要了解，福音不是麻醉剂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不是自我安慰的一些的所谓的精神胜利法，不是的。福音是一个真实的天国的永生，在地上可以实现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带领他进入天国的永恒的。福音本身就是上帝他创造的真实的目的，认识了这个福音，才能够真正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生的本相。通过这个认识，看透了世间的万事，能够看穿苦难的因由，才能够看到那个意义所在。福音的盼望是这样子，胜过世上所有的苦难，走向天国永生的盼望。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真正的盼望才能够覆盖苦难，真正的盼望在人生的当中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的当中，我们有一个盼望叫做子孙满堂啊。你家里如果人丁兴旺，家族兴旺，那是蒙福的。我跟大家说，家族大，家里人多，苦难也多。我家里有8口人，我父母6个弟兄姊妹，每个人的人生都经历难处，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某种程度的苦难，或者是疾病，或者是夭折，或者是婚姻破裂，或者婚姻的，或者家生活的难处。过年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确实很热闹，很多的欢乐，但是真正大家回家以后，很多的悲伤痛苦同时都会发生的。我家里我是最小的，从小被照顾，很爱我的家，但我长大以后，我有一个盼望是什么呢？远离我的家。我从黑龙江到上海去读书，够远的了。为什么要远离我的家？我又爱我的家，又远离我的家。
我害怕看见苦难。
你自己不受苦，看见家人受苦是很痛苦的。家里人越多，你苦难越多。所以那个时候年龄也小，没有任何的能力去面对，那就逃远，眼不见心不痛。但是我们就知道，眼睛你可以逃避看见，但是不能够避免发生的，也更没有办法解决苦难的问题，没有办法啊！我的大哥年长我6岁，我妈妈怀孕的时候呢，不想要他，因为前面已经有3个姐姐了，活得很辛苦啊。他是应该是我大哥应该是1957年生啊，57年58年，然后不想要怎么办呢？就吃打胎药，吃了10副打胎药没打下来，最后孩子生出来以后呢，就发育不良，他的智力到8岁就不长了，整个人发育是畸形的。那他自己受了非常多的苦，我家里也是跟他受了很多的苦。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呢？我多赚一点钱，然后呢可以养我的哥哥，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后来我去厦门啊，去下海，在打工，还在求生存的阶段，我大哥就煤气中毒死了，30多岁。盼望没有实现。那就算盼望实现了又如何呢？就算到后来我做了老板，我有钱呢，我把他养起来，雇一大群照顾他，他就脱离了苦难吗？他没有。所以这个是我们活在世上人生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苦难的问题。我们在婚姻当中，因为孩子，生活压力，工作压力，身体亲人，包括在社会，包括天灾，很多的事情，那在这个里面什么盼望能够覆盖这么多？你有什么盼望可以在这样的苦难的当中，你可以活在一个心里面真正有盼望的那种的喜乐的生命的当中？你凭什么？没有福音是不能的。中国人说人生苦短，真是又苦又短，因为在人生所面对的这个当中，你还面对一件事情叫做生离死别。就算我们人生过得很顺利，家庭都还不错，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超越。世界所有的那些的理论，心灵鸡汤不能超越，只能打一针吗啡麻痹一下。那只有福音的盼望才能够超越，是从本质上超越，是从人的苦难的最根基的部分超越，那个永恒的添加，那个永恒的安慰才能够超越死亡。我家里我刚才讲我是最小的，我母亲特别疼爱我，我们北方话啊有一句话叫做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啊，这个是文化糟粕哈，严重的重男轻女啊，这个不太好。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会发生，我从小受我母亲的疼爱，非常多的疼爱，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怎么面对我母亲去世，我无法想象啊。1998年我那时候有钱了，就把我妈妈哥哥嫂子侄儿全都接到厦门去一起住。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信主，我很感恩我太太把我妈妈带去教会，我妈妈就信主了。我妈妈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信，小的时候人家这个算命，我妈妈1929年生的啊，如果算到现在那就年纪很大了，她什么都不信。到了厦门以后呢，我太太去带她去教会，她就信耶稣，其他什么都不信。那信耶稣在厦门就住了8年，那2006年她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在读神学，上帝有非常奇妙的安排，所以我回国亲自给我妈妈办的安息礼拜，我原来在其他教会讲过那个故事，很奇妙的，极大极大的安慰，是因为福音的盼望。 从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亲人去世了，我问的第一句话一定是问他信主吗？所以我听到他跟我说，哦，爸爸妈妈是信主的，我心里就很大的安慰。我说你应该得到安慰，因为那个盼望能够覆盖，没有福音的盼望没有办法覆盖这些的苦难的，唯有福音的盼望。在以赛亚书53:5，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圣诞节的意义大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对这个福音没有足够的了解，我们不能够明白的。这个意义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覆盖人生一切的苦难。我们所有的经历，所有那些的难处，都因为这个盼望的缘故被超越。这个是福音，这个是信耶稣。后面第二个要讲到福音的盼望会伴随我们走过一生的道路。那亚拿，圣经说他已经84岁，或者寡居84年。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寡居60年以上，甚至84年，一个寡妇，没有丈夫，没有孩子，那地上的那个年日到底怎么度过的？那个漫长他到底怎么跨过去的？那种的孤独你可能很难想象。大家要了解哈，亚拿是一个敬虔的妇人，她绝对不会在年轻守寡的时候整天忙着打扮啊，做一个整容，盼望一下看有一个新的感情来哈，每天弄个花枝招展的，她不会做这个事情。她也没有那种我们常见的妈妈的人生，我啥也不管，我全心放在孩子身上，学这个学那个，玩这个玩那个，没有。他也没有现在我们中国的大妈的人生哈，趁着身体好到处玩一玩，跳广场舞啊，到处旅游一下，也没有。也没有现在所谓的夕阳红的人生哈，抱抱孙子，看看这个孙女，然后不行就琴棋书画搞一搞，都没有。亚拿他这些都没有，他有的是那个福音的盼望，那个福音的盼望伴随他，陪伴他，他在地上不孤独的。真正的孤独是心灵的孤独。那在上个世纪要讲到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它叫做孤岛人生。你在喧嚣的人海的当中，你觉得你很孤独，到处都是人，你觉得你活在一个孤岛的上面。但真正福音的盼望，当有主陪伴他，在心里面陪伴亚拿的时候，他不会孤独，他绝对不会孤独的。那种神的陪伴，主的陪伴，不是配偶，不是孩子，不是那些可以替代的。这个是亚拿。那真正信主的人不会孤独，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会有家的。亚拿有家吗？以色列是他的家。现在的基督徒你有家吗？这个教会叫做永生神的家啊！你来到西盼教会，你要留在这边，你就有个家了。你家庭成员有多少呢？不太多，100-200个吧。你在世上会有这么大的家庭吗？没有的。所以上帝真正要救的那些人，赐给他们福音的人，他们不会孤独，因为有主陪伴，因为有主的儿女一起陪伴他。在中国，这个小敏他写了一首诗歌叫《最知心的朋友》，大家听这首歌啊，但是一种很清楚的一个表达，在人生的当中，那个主的陪伴对于信主的有福音盼望的人来说，那是真实的。那另外这个盼望不会被夺走，无论你人生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多大的苦难，这个盼望都在。不会因为我的配偶有问题，甚至背叛我，我的盼望被夺走，因为我的盼望不在他身上，我的盼望在永生的上帝身上。不会因为我的孩子出了问题，我的盼望就被夺走，我的盼望也不在他身上，是在我永生的神，恩待我的神的身上。 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得了不治之症，也不会得着我的盼望，因为我的盼望也不在这里。我的盼望是在神给我预备的永恒的天家。那这个盼望是不会被夺走的。真正有福音盼望的人从来都不会绝望的，是因为这个盼望是指向了那个真正的盼望所在。信主有福音的盼望，活在这个世上是完全不同的状态。那这个不是心灵鸡汤哈啊，那心灵鸡汤是讲说不要害怕苦难哈，要意志坚强，成为人生的赢家啊，这样讲是吗？真的能赢吗？意志坚强能强到什么地步啊？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靠自己总有一天遇到不能胜过的难处就会被打倒的。我就和小组查经文听友姐妹分享，我说呢，你不要说遇到苦难，在你旁边放一个人经常跟你吵架都会把你吵疯掉，你还要需要什么其他苦难吗？这一个你就顶不住了。人的承受力非常有限的，那心灵鸡汤解决不了苦难的问题。不要害怕风雨，风雨以后必定是彩虹，听到没有啊？这种鸡汤很好喝，一下就喝两碗吧。我跟你说，风雨以后是会有彩虹，但是如果你在风雨当中已经被灭了，有彩虹你也看不见。心灵鸡汤不是真正的盼望，真正的盼望是超越人的苦难和人的有限。当那个死亡的苦悲临到人，再美味的心灵鸡汤都变成苦的。那只有福音的盼望才有那个永恒生命的那真正的甘甜是在那里。这个是讲到信主，讲到福音的盼望不会被夺走。亚拿不离开圣殿，昼夜祈求，昼夜侍奉神。那不离开，他不是住在里面不走，赖着圣殿不走，不是哈，是讲到他一直在圣殿里面敬拜神，所以他不孤单，他一直与主同行，主也一直与他同行。真正与主同行的人不会忧虑世上的吃喝的，不会缺乏的。那更重要的是，当他一直与主同行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丰富的，他在敬拜神的里面，他的生命是丰富的。他与神同行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满了神对他的爱。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讲，亚拿是个姊妹，姊妹最害怕的是孤单，姊妹最缺憾的是爱。我跟大家说，那个真正完美的爱在主里面，一个有主陪伴的姊妹，你不会缺乏爱的。人的爱都会让你失望的，只有主的爱让你永远不失望。因为只有主的爱是完美的，是圣洁的，是无条件的，是不止息的爱。那这个爱是伴随亚拿走过人生那么长的路，那么孤单的一个路，是因为有主陪伴他。主的爱在他的里面满足神给他所有的需要的那个真正的满足。上帝造女人是很特别的，我上次讲了真实的男人，我现在不太敢讲真实的女人，我现在我要想一想，问你万一讲错怎么办。但是有一个特性，对于上帝造的女性来说，爱对他们来说是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爱和被爱，基本上她活起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没有什么力量了。那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只有主的爱才是完美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那个爱将来在永恒添加的时候，会成为一个永恒的活在神的爱的里面。所以做姊妹的，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爱的满足吗？与主同行。你要想那个完美的爱吗？将来一定会有，如果你回到天家的话，一定会有，会把你所有的那个爱满足啊。所以说弟兄不要嫉妒哈，这个主的爱和我们这个人是不一样的，那个圣洁美好的爱，我们有没有能力能够爱出去？那上帝真的是这样子可以带领亚拿走过他人生的那个漫长的路程，陪伴他。他进食祈求，在上帝面前非常的虔诚跟随神，他整个生命的部分是很丰富的，不是在那边等着上天堂， 他在神面前一直的去侍奉神，一直的去跟随神。那这个是亚拿的生命。那这样的情况呢，你看起来好像只有在圣经里面有。我给你讲个例子，是我见过的人，在厦门叫杨新飞的老姊妹，他现在已经去世了。那杨新飞呢，我们叫他新飞姨，他是文革的时候被抓坐牢，他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高材生的，这个弹钢琴唱歌非常好的，因为信主被抓坐牢，一坐就坐十几年。那这十几年当中，他所有的青春全部在监牢里面度过。他出来以后就一生单身，没有结婚，一生侍奉主。最后到他人生结束的时候，他回到天家，看起来他没有丈夫，也没有肉身的儿女，但是呢他有很多的儿女。我太太就是在他教会信主的，他有非常多的儿女。以赛亚书54章第1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属灵的儿女是永存的，结婚能够生儿女挺好的，但是呢你要生儿养女，你要经历产难的。在过去的旧的时代，那个名词叫做难产，难产要丧命的。就算你顺利的生出来，你还要经历乳养的辛苦，教养的艰辛。我现在两个 teenager 体会非常深刻。然后他是否信主，是否能够真正得着那个永生的盼望，那还有很多的忧虑的，真的为他担心。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够得救，和我一样能到天国永生的里面，这个盼望是要一生的为他祷告。结婚有丈夫也挺好的，但是我跟大家说，你和一个罪人结婚，你一定会受罪的，你同意吗？男人都是罪人的就算他比较好，生活比较稳定，你也难免会觉得烦心。如果他不太好，你就更烦了，如果他很糟糕，那你就伤心了。结婚有结婚的好处，没有结婚也有没有结婚的恩典。我不是鼓励大家姐妹不要结婚，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亚拿他是在这个里面，他确实是活在神给他足够的恩典和丰富的当中，将来在天上见主面的时候，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在天上没有婚姻的，好像天使一样，每一个都是单独面对神的，地上的婚姻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在约翰一书2章17节那里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亚拿来到神面前来称谢他，因为耶稣的父母带他来到圣殿，老西面在圣殿里面看见他，然后神也开亚拿的眼睛，也来看耶稣。大家要了解，圣经的原则是为耶稣做见证，是两个人做见证，这是圣经的原则。一个是祭司西面，另外是谁？是那个寡居的老妇人亚拿。他在地上寡居几十年，但是他为上帝做永恒的见证，那个人生的价值到一个地步，不是一般的妇人能够比的。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千百年来盼望那个救主，就连亚伯拉罕都是凭着信心远处望见耶稣欢喜快乐，亚拿他亲眼见到耶稣，为这个救主做见证，他的人生是真正的在战事当中实现那个永恒的价值。这是亚拿。那个老妇人在上帝面前蒙的恩典大到这个地步，他就称谢神赞美神。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圣诞歌，圣诞夜了，普世欢腾，Holy Night， 会听到很多圣诞歌。那这些圣诞歌都是赞美耶稣，当耶稣降临。那为什么经过那么多的苦难，那么长的等待，会那么一个大的赞美出来呢？如果大家看过电视剧，你就知道，经过那么多的惊心动魄的过程，一集一集，到最后那个结局，大结局是完美的。那那个完美的大结局一出现的时候，前面的一切都过去了。信耶稣，能够看到这位救主，将来见到那个永恒的上帝，那个是完美的大结局。当你有这个完美的大结局，你人生走过这一段都过去了，都覆盖了，那些苦难都不算什么，在神面前只有欢喜快乐。正是福音盼望所带来的，那这个欢喜快乐是永恒的，永远的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这个世界是没有的。福音的盼望是指向那个永恒的欢喜和快乐。然后后面亚拿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讲说，亚拿盼望福音，他活在盼望的里面，他见到这个救主，他也传福音出去。这个是这个老妇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一个老妇人寡居的，她能做什么呢？她做的事情可伟大了，超过总统，超过地上任何的所谓的 CEO 大老板，因为他们都是做暂时的，亚拿做永恒的事情，传递天国的福音。以赛亚书52章第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那亚拿的这个价值，各位都做得到，每一位信主的，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是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要知道你传的福音是什么，你可要知道你传的福音的盼望的内涵是什么，你可要知道当那个人有了福音的盼望，对他的人生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你会热心的去传的。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这些，你会迫切的去传的，巴不得你也能够得着这个福音的盼望。这个是基督徒信主，不但我们自己得着福音的盼望，活在福音盼望的里面，我们也传递福音的盼望。那也许你会问，这加拿大是典型的西方社会啊，应当都是信耶稣的了，怎么现在这么多忧郁症呢？什么情况发生啊？我跟大家讲，加拿大人、美国人、欧洲人，他们是挪亚的后裔，亚弗的子孙。那亚弗的子孙当时挪亚预言的时候说，他们会做闪的帐篷。中国人，我们是韩的后裔啊，做闪的帐篷。然后当耶稣基督降临，被犹太人杀了以后，他们被赶到世界各地，万国跑来跑去。保罗传福音，就去了罗马，去了希腊，去了西班牙。这个福音整个就像是亚弗的后裔去传，结果亚弗的后裔真的住进了闪的帐篷。耶稣以后的2000年，这个福音是在亚弗的后裔在西方在传递的。他们蒙恩，他们也传福音去非洲、去亚洲、去中国，也去传的。那些西方人，他们后裔是生来就知道有天国、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永生的盼望的。那我就特别跟大家讲，你们现在的后代已经是第二代基督徒了，至少第二代，他们是蒙恩的，他们生下来就知道我的父母是基督徒，他们有永生的盼望的。不是父母说哪有永生的事，就活今生算了，那个是第一代基督徒，你们是第二代基督徒，你们的子女已经蒙恩了。但是加拿大和美国亚弗的后裔在近差不多100年出现非常大的信仰的滑坡，整个欧洲非常严重，美国相对好一些，加拿大很糟糕。在1950年我看过一个统计数据，每个礼拜去教会的加拿大，整个加拿大高于70%，你能想象吗？ Weekly 的 attend to the church 高于70%， teenager 少年人是高于90%的。那个时候完全不是今天的这种情况的，整个社会非常的阳光，整个社会的这个形态 和现在的形态完全不一样，没有一个夜总会，没有一个色情电影，没有一个暴力电影，在整个加拿大社会风气非常的好的，是因为这个信仰，因为他们在亚福的后裔的当中，在闪的帐篷里面蒙恩呢。到后来不行了，这几十年下来，我看了最新的统计，大概在两年前的统计，每个礼拜去宗教场所的低于10%。大家小心听这个词啊，在50年以前都是去教会的，现在是去宗教场所。那去宗教场所，哪个宗教最热心呢？伊斯兰教。那真正去教会的比例低到一个地步，你都无法想象的。所以今天的加拿大完全和以前不一样的，没有真正的福音的盼望，没有活在福音盼望里面，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整个社会充斥的是人的欲望，同性恋、大麻合法化。所以在加拿大你会看见天上自然环境蓝天白云的，没有雾霾，但是整个心灵里面是乌云笼罩的，那心里面的雾霾很重的。所以就难怪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开始忧郁症了，你就知道他们失去了福音的盼望，这是重点。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我们作为韩的后裔，上帝今天拯救我们，这个福音的盼望临到我们，我们要真正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在这个盼望里面是真正有盼望的，要珍惜这个盼望。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传递这个真正的盼望，就愿意这个盼望能够成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周围人的盼望，在这个盼望里面是真正蒙恩的。所以当我们在圣诞节唱圣诞诗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盼望的里面唱，不是个传统。那愿意这个真实的盼望能够成为每位弟兄姊妹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何等大的恩典临到我们，你把这个盼望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世上，因这福音的盼望的缘故，我们就可以超越一切的苦难。因为这个盼望的缘故，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日子就绝对不会孤单。因为这个盼望的缘故，我们在你面前真正有永恒的价值。愿意主你把这个盼望深深地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放在我们周围所有人的当中，放在我们儿女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他们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